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英国版。以下的文章是刊登在2018年1月号，专题题目是《香醇浓烈，时尚风情》，撰文的是张春晓。曾几何时，很多人对英国饮品的联想画面是温文尔雅的贵妇淑女翘着玉指，用玲珑镶金的骨瓷茶具品味下午茶。但是到了现在，这个传统印象恐怕要被时尚青年手执咖啡杯的形象取代。无论在英国任何地方，只要数一数街市角落的咖啡店，就可以知道咖啡已经成为英国人的新宠。尤其近这几年咖啡业扩张迅速，但是在过去5年里面，咖啡业市场就增长了 37%， 市场营业额从2011年的2.2亿英镑直升到2016年3.4亿英镑。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至少每3个月光顾咖啡店一次，全国每日饮的咖啡达7000万杯之多。回顾英国历史，现在的流行似乎带着历史的报复。英国是最早进口咖啡的国家之一，在1637年就有土耳其难民将咖啡带到牛津的日志记载，咖啡可以提神醒脑，大受经常挨夜读书的牛津学者欢迎。1650年欧洲第一家咖啡馆 Queensland Coffee House 在牛津出现，到现在这间咖啡馆仍然不乏慕名而来的游客。而当年牛津学生成立的咖啡俱乐部，日后就演变成享誉盛名的英国皇家学会。咖啡风刮至伦敦，第一间咖啡馆 Pasqua Woods 开始在伦敦股票交易所附近，因为在咖啡馆里面谈股票做交易更加随意，甚至有人称为交易所二号。咖啡迅速成为避免酒精、有利于冷静思考、优雅交谈的绅士饮品。咖啡馆更加被誉为便士大学，因为当时只要花一个便士就可以买杯咖啡同朋友坐谈天下，中横学识。但是发展势头看好的咖啡业就因一道的皇令突然之间终止。当时抵制咖啡的不单只有女权主义者，因为最初咖啡馆是禁止妇女出入的，同时也都有被咖啡馆抢走生意的小酒馆店主。英皇查理二世也都担心咖啡馆会成为反皇派的政论据点，于是颁布法令取缔咖啡馆。到了18世纪晚期，英国茶文化越发兴旺，咖啡业也都日渐式微。历史峰回路转，90年代咖啡再度复兴，美国电影对于咖啡文化的传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在英国，喜欢咖啡的大多数都是爱时尚的年轻人。当然欧洲咖啡文化的潜移默化更加不在话下，例如意大利人对于咖啡的执着热忱，法国人露天咖啡馆的闲适都影响了英国人。互联网的兴起更加加速了咖啡馆的流行。速溶咖啡可以说是咖啡文化的快餐，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牌子品种，但是口味基本上千篇一律。按品质只有粗糙和细腻之分，但真正的磨制咖啡则精致复杂得多，非常讲究。决定咖啡口味的有三大因素，一是咖啡豆的质地和烘焙，不同的烘焙方式令咖啡呈现不同的色泽、口感、纯度、酸度、深浅不一。其次是咖啡的冲泡方式，最原始的方式是煎煮，口味醇苦。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国家依然采用这种方式，出名的土耳其咖啡就是这样泡制的。聪明的意大利人发明了压力式的冲煮法，用蒸汽化的水透过咖啡磨粉冲配咖啡，快速香浓，例如著名的浓缩咖啡 Espresso。 还有一种方式是浸泡，将磨好的咖啡粉和滚水一起倒入发压壶浸泡之后过滤，不失咖啡油质，唇齿留香。决定咖啡口味的第三因素就是加奶调味。 根据加入牛奶和其他成分的不同，咖啡就变幻出各式花样品种。意大利人对咖啡文化的贡献首屈一指，他们加热牛奶兼奶泡和朱古力粉制成的 cappuccino， 或者只是加一团热奶泡制成 macchiato， 都是全球最流行的品种。澳洲、新西兰在意大利移民的影响之下发展出自己的咖啡文化，著名的 flat white 就是将蒸汽加热的牛奶倒入一份或者双份的 espresso。 咖啡的甘香和丝绒一样的奶又滑又融为一体，深受大众喜爱。而奥地利人在混合土耳其意大利风格上面更加玩出了十几种花样，也都是欧洲最早在咖啡里面加入雪糕、奶油的民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在咖啡里面加酒的，例如加入威士忌的 Irish Coffee， 加入拉姆酒的奥地利 Fiaker。 英国的咖啡文化则呈现着五彩缤纷的大集会，最大的三家咖啡连锁店 Costa、 Starbucks 和 Cafe Nero 基本上是意式、美式的格调，但是咖啡的口味却更加接近澳新咖啡。而私人咖啡馆则根据店主的文化背景、喜好变数多多，充满着寻宝的惊喜意趣。咖啡消费在西方的流行也都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。首先是环保，最近 BBC 报道，英国每日有超过700万个咖啡杯丢入垃圾桶，每400个纸杯只有一个被回收。环保人士呼吁应该想出更多的对策，减少一次性咖啡杯的使用。其次就是咖啡虽然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，但是种植咖啡的农民却获益甚微。据调查，在西方咖啡馆卖出的每一杯咖啡，农民到手的收入只有售价的1%左右。为此，公平贸易机构一直都努力，希望将咖啡交易更加公平和合理化。目前不少学校、医院、教会和餐饮业都开始使用有公平贸易标签的咖啡产品，但是如何避免咖啡成为剥削劳动力的奢侈消费，有关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。多谢你收听《浩国月报》英国版。